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像这一时期，人们为了传播基督教，传播这个福音书，好像也有很多人就是想方设法的做一些比较精美的外观，让大家能够更容易接受哈。那这一时期爱尔兰的萨克逊风格，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为什么它能给别人带来有非常震撼的感觉呢？
爱尔兰的这个风格呢，像抄本呢，其实当时的抄本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在爱尔兰。你别看它远离大陆，但是它那个地方因为远离大陆，它相对来讲比较安静。那很多的抄本呢，就
沉下心来，
恰恰那些抄本就出自于这个爱尔兰地区的一些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一些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融合了一些北欧我们前面看到的，比如说这种穿插的这种纹样，跟这个你看那个兽头上面那些镂空的纹样有相似的地方。其实它这个在北欧的一些艺术呢，它也吸收进来了。另外，再有当地艺术家自身的创造。可以做出这种非常精美繁复这样的作品。
它和伊斯兰的风格有没有一些相类同的东西？
伊斯兰要晚，就它早，是吧？
对，
其实伊斯兰的那个要比它稍微要晚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
就是有一些几何图形。
对，他们也都是以几何图案为主，像伊斯兰文化也是几何图案啊。
对，
它很少出现人物形象，但是像波斯的细密画也是很美的。
像凯尔斯之书被誉为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文化遗产，那这其中有什么样特别之处吗？
它关键是在于这个每一页的字母的设计啊，都非常的精美。凯尔斯书呢，起首字母的这个设计呢，非常的精美。比如说，它有一页上面呢，表现的是耶稣基督的名称的简称，就是 XP。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 X 呢，它是变形的。如果我们不仔细看呢，它跟那个 P 字很像。X 占的比例很大，占了这个书的从左侧到顶部这样一部分。然后呢，这个 P 呢在底下占的比较小，是吧？然后在这个 X 中间呢，我们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图形，构成 X 两个这个笔画相交的部分是个菱形。然后在这里面呢，装饰了很多很繁复的一些图案。这些字母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艺术家做了很多很巧妙的这种规划。比如说这里面有动物的图案，有植物的图案，然后把它拼凑在一起。但是呢，这些图案又不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大的字母的 XP 这个形状，是吧？它是在里面，所以它这个局部和整体都处理得非常的精到。
那为什么会说它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呢？它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确实是你很难再见到这么精美的一本书了。凯尔斯书的确是画得非常的精彩，就是你很难找到第二本能够跟它达到同样水平的书。确实是能说明这个工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仅此一本，
因为它是手抄本，你再做的一本呢也是复制它的，所以呢，总体而言，像这样的书真是就是孤本，就是一本。再加刚才我讲到的，它的材料的珍稀性，那都是一张张牛皮啊，然后一张张手的，然后一笔一笔的画出来的。
用什么样的东西材质画的呢？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首先这个皮子熟制完以后呢，表面
晒干，
它表面磨平以后，它用石头要把它打磨平，
嗯，
然后呢用墨水。然后里面呢，当然也会掺杂其他的颜料，
矿物颜料，
很复杂这套工序。我原来在这个剑桥大学呢，曾经做过一次展览，因为剑桥大学是中世纪的制书的中心，他做过一次专门就讲这个手抄本的一个展览，那个展览做得非常的精彩，就是剑桥大学收藏的这些手抄本，同时他也展示了当时人们用的这种工具，比如说那个鹅毛笔呀、然后贴金箔的一些方式啊，表现圣徒的时候他要贴金箔啊，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包括这种颜料啊。然后当调颜料的那种小的那种贝壳啊，这样的种种的一些小的工具，非常的繁复。
像制作这样一本书，大概得耗费多长时间？
那可能有的是说要几年时间才能完。你别忘了，他一般要画，他还要写。
对对对。
你还不能出错，是吧？
出错可能得重来哈。
当然，这个涂改它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说总体而言，它还是要非常的工整的要抄下来。这里面还有字体的设计，这跟现在设计有关。其实他们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它是有每一本书它有一些特定的字体，这个字体本身也很
美，像中国的书法，
它可以说就是书法，在他们来讲就是 calligraphy， 就是书法。只不过它不像咱们的书法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但这个时候的这个文字本身呢，你可以称之为一种艺术。但是它不像后来中国是完全一种独立的艺术，对吧？
对对。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有差别。
凯尔斯书是爱尔兰中世纪手抄本中最精美的一部，其中美丽的插图作品代表了中世纪爱尔兰凯尔特美术的最高成就。这本华美的四福音书抄本据称创作于八世纪末的艾欧纳岛的哥伦巴派修道院， 不久被带到了爱尔兰中部的凯尔斯修道院，该书由此而得名。书上经文书写华美，包括大量加于经文行间的挂毯式书页、福音作者肖像、整页细密化与装饰性起手字母。这些书法与绘画以珐琅工艺品般的密集形式作于暗色羊皮纸上，看上去仿佛是由几个画匠合作的成果。这些作品以其完美纹饰以及美轮美奂的色彩而达到动人心魄的效果，其绘画之精细，装饰之繁复，使观者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全部画面。
加洛林王朝的美术这一时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加洛林王朝的美术呢，其实有人把这称之为这个加洛林文艺复兴，主要是指这个加洛林王朝在这个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呢，查理曼大帝的时候，他热衷于这个收集和传抄古罗马的文献。所谓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这种古罗马文献、古罗马文化、古罗马典籍的这种复兴。这个查理曼大帝呢，他热衷于此，他收集了很多，收藏在图书馆里面，还要找人翻译啊，做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就把他这个段时间呢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所以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凯尔特日耳曼精神和地中海精神的首次的真正融合。所以地中海精神就是罗马人的文化，而这种呢日耳曼精神和凯尔特精神呢，所谓的它就是一种代表了蛮族的文化，它是一种真正的融合。
那它和之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可能就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所以在这个关于文艺复兴的概念里面呢，西方学者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认为文艺复兴那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运动，它的兴起呢确实颠覆了中世纪整个的传统。也有的学者认为呢，它不过是诸多复兴中的一次。那比如加洛林文艺复兴就是一次复兴，但是它的规模没有达到那样一个程度，它只是一个帝王的喜好。当这个查理曼大帝去世以后，这个东西就衰落，所以它就没有拿到一个很持续的长久的一个过程，它的影响没有那么深远。
但这时期是不是已经就形成了属于当时加洛林的特点呢？
它的建筑也是很精彩的。查理曼大帝的他这个建筑呢，他不是在柏林，他在雅琛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他当时有一个查理曼大帝的一个宫廷内部的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呢据说就是模仿了这个当时的重要的一些建筑，比如说这种拜占庭式的建筑啊，模仿那样的一些建筑来建造的。所以他的这个艺术呢应该说还是受了其他的这个罗马文化的一些影响。
那他的这种复兴和之前罗马的文化、罗马的艺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确实他没有达到那个罗马的文化的那种恢宏，那种水平还是略有欠缺的。
但是从它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是吗？
对，意义还是很大的，就证明大家对罗马文化的一种渴慕，是吧？不断的希望回到这个古罗马文化这个时期。
那这一时期的绘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绘画主要也停留在抄本上面。那这些抄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本这个马太福音，福音书作者是马太，我们看他在那里面拿一手拿着这个一个牛角，里面盛的是墨水，另外一只手呢他在书写在这个上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流畅的那种颤抖的笔触形成的一些效果，透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马太的那种面部表情，那么专注，是吧？那么沉下心在书写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整个的形象它是带有点风格化，它并不是那样极度写实的一种表现方式。
像这一时期有没有光影的一些加入呢？
像在这些呢基本上就是说光影这部分就被忽略了，它已经塑造了一部分，对体积呢做了一点刻画，但光影基本上被忽略了。
像在您的这部书当中，我看到圣马太有两个，一副呢是头戴有光晕的这个圣马太哈，另外一副呢就似乎是一个普通人。那他们俩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这种绘画当时是属于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绘画方式吗？
这个两个是不同风格，我们可以看那个带光晕的那件作品，其实它在造型上面更接近于传统的古罗马绘画，看上去更严谨，是吧？更工整。但是另外一件作品呢，我们说的这个没有光晕的那一幅呢，看上去呢它更个性化，艺术家的个性表现得更加充分，是不是？
对对。
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被教皇加冕为新的基督教罗马帝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雄心勃勃，毕生的目标是要在西欧复兴罗马帝国的权威。他建立的王朝就是加洛林王朝。为复兴古罗马帝国的雄风，查理曼大帝在他的宫廷中集合了一批艺术家和文人，创办了许多新学校，扶持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和艺术复兴。 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那么在早期中世纪这一阶段，欧洲除了经历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外，还有奥托帝国的文化繁荣。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